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唱诗151首。聚会，我要继续分享约翰福音的道理。那今晚我们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我们的范围在第一节到十一节的这一段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要来读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好，一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读经127页，预备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 他的，阿们。好，那么在这一段啊，所记载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啊，这个题目我就按照十一节的这一段的话啊来抄录下来的。那么如果按照单纯啊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啊，那么显然在这之前啊，耶稣没有彰显啊他行神迹的能力。那也因啊，也啊，这时候的耶稣的门徒，他们信耶稣哦，就并不是用神迹来相信哦。哦，在这一场啊婚宴之前，耶稣的门徒能够相信耶稣啊，都是什么？按照啊这个律法书的记载、先知书的记载啊，然后去验去啊证明去相信。耶稣就是他们在律法上所记的那一位啊，这个像摩西一样啊，能够面对面跟神说话的那个先知啊，也像历代先知所预言的，神要差遣他的仆人啊到百姓当中啊来拯救他们哦。所以在过去，耶稣的门徒所愿意相信耶稣的是从这个部分来。那么在这场的神迹的结论啊，我们刚读了十一节说了。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不只是啊，应该说在还耶稣还没有行神迹之前，耶稣的门徒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呢，现在是加上这一场啊，耶稣行了神迹之后，更加的坚定啊，他们信耶稣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所以能够啊，所以这个目的是啊，给门徒相信的。所以在行了这一场的神迹，并不是叫。这个婚宴的新郎来信耶稣，不是叫其他的客人来信耶稣，是什么？他的这一段是耶稣的门徒信他。好，那么我们暂且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这个整卷的约翰福音的结论，其实也是在说要我们能够信相信耶稣。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好，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其实是它的结束了啦，虽然还有个二十一章，但是呢，请看二十章的三十节啊，三十一节啊，三十节、三十一节，我们来读经预备，请。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的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其实这是整个在约翰福音的结论，就是说你读了约翰福音，其实目的什么样？就是希望能够让读者可以因为信耶稣，信耶稣这个名能够得生命。那在但凭什么要信耶稣呢？以犹太人来讲，就是要信神迹。在不同的文化所这个认同的价值观不一样以保罗他了解犹太人跟那个希腊人那个观念他就有不一样引导各位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这里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这是保罗他了解自身的民族的价值观观念什么，他是你能够行神迹就能够让我信服你那么如果对于希腊人来讲的话，就是能不能行神迹他可能不认为是那么重要或许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有神迹奇事他们要的是什么？你能够传讲一个我没听过的事情，我有兴趣。你所讲的神是高深莫测难懂的，我更有兴趣因为能够彰显这在当中的这个奇妙的智慧这是民族观念的不一样没有绝对的对跟错了这是了解那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向去针对不同的民族不同人的观念去见证耶稣这个是保罗他的观察那我要用的是他的 这个犹太人的观念，犹太人是要神迹，所以这个怨福音啊写了啊，其实是给犹太人看的，是什么？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所听说的耶稣是有行神迹的能力，是证明是从神来的，你们要信他哦。这是给犹太人啊去看的哈。好，那我们请啊回到我们的怨福音的第二章。所以为什么啊这个耶稣的门徒啊需要啊有这个神迹来印证啊？一方面啊，耶稣知道门徒的心里在想什么啊，正如二章的第啊这个二十四节哈，二章的二十四节啊，还有二十五节啊，他有一段啊，耶稣讲的啊，这描写耶稣的能力，就是无所不知的神，是看人内心的神哈。二十四节说啊，我们看二十四节最后一句话说，因为他知道万能。二十五节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的，所以耶稣知道每个人的心里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所以在啊怨福音啊，我们上次在谈论怨福音的第一章，他知道拿但业心里在想什么，就说你在啊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就打动拿但业的心，他愿意相信耶稣，马上称耶稣是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么在这一场婚宴，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耶稣当然也知道这些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好，那我们就从啊这场婚宴的开始啊，来一一的啊来分析说明啊，让我们啊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行的这一件的神迹啊，是基于什么？他都知道人心所想的，人的需要啊是什么啊，能够让人得到益处。那么综合这一段的神迹啊的结论上是得益处的，是好的结果啊，让婚宴的啊主办单位啊，就是新郎啊，还有管筵席的，哎，得到啊这个好的结果。那也让啊耶稣啊的母亲啊也能够啊，这借由通报啊他们这一次的危机，哎，能够得到安慰，说啊，还好解决了哈，然后耶稣的门徒也更相信了耶稣，所以都是啊，大家都得益处啊。来参加的客人也因为能够喝到上好的酒啊，心满意足啊，一起在这个婚宴的场合一起欢喜快乐，所以这个结局是好的。好，那我们来看这段的过程啊，正如我们今天听了许多的弟兄姐妹的蒙恩见证，凭什么叫蒙恩见证？一定是好的，让当事人感受到我得到耶稣的啊，这个医治，得到耶稣的看顾，我领受这个啊神迹奇事啊，这真是有福的人啊，那一定是啊好的结果啊。我们去回想啊，所以我们能够听到说，我们如果说听到哎，教会邀请谁来做蒙恩见证啊，一定是好，一定是美好的结局的啊。那美好的结局，有时候事情的发展怎么样啊，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呢，那个感受会一样，就是好的。舒服，得安慰，喜悦啊，或是我们更加的坚定啊，我们的信念，这等等都是正面的那种感受啊。这就是啊，这个神迹之后啊，让人得益处。不是说行了神迹之后呢，哇，你就遭大患难，那有可能你就是被修理的那个人啊。神要赐福给另外的人啊。好，那当然我们来看，好，请看第一节哈，他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好，耶稣的母亲在那里。从第一节的讯息可以告诉我们，耶稣啊，是被邀请去参加这场的筵席。那再来，耶稣的母亲啊，按照第一节的描述的话，是耶稣还没有到婚宴的现场，耶稣的母亲早就在那里的。好，那有可能啊，在这场的婚宴。耶稣的母亲啊，可能是这个婚宴里面的啊工作人员之一啦。哦，这是推测哦，也可以从内部的证据可以知道，像第三节说的，啊，他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为什么耶稣母亲知道酒用尽了？啊，那合理的推测，那应该他也是这场婚宴的工作人员之一啦，可能他帮忙什么工作圣经没写，可至少他可以知道一些细节， 在这个后，在那个幕后，在厨房啊，或是在准备食材的这个场地，不是客人去的地方，那是工作人员去的地方。那耶稣的母亲可以知道他们没有酒了，那当然合理的推测，他应该在现场可以看到没有酒了，或是说他也可以听到什么，听到工作人员在交谈，酒喝光了怎么办呢？那既然能够听到工作人员在交谈，基本上这个交谈有说专业的人应该是在客人不在现场的环境在讨论，你不能在客人面前讨论说完蛋了，我们缺什么东西，缺什么食材，那会让这个来的客人会制造恐慌。所以我说专业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定是遇到困难，一定是自己在自己的工作的地方不影响客人的情况赶快解决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要给客人是最好的体验感受跟服务啦。那当然就是我们合理的推测，因为圣经没写那么多但是可以知道说耶稣的母亲在这一次这个婚宴的场合也占了一个这个关键的角色就是一个协助这个通报讯息的角色。那再来请看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那这是讲到耶稣是跟这个新郎有什么样的关系虽然没有写那么明，可至少在婚宴的场合能够被邀请，应该至少有基本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连结啦。这个婚宴的场合，我要邀请宾客来，一定是主人有设定好要邀请这个接受这一场招待的名单，能够列在名单的不是随便的人不像耶稣讲那个筵席说主人请的那个贵宾一个都不来，我菜都准备好，就干脆什么赶快出去叫那些路上的人来赴宴这种几率很低啦正常的婚宴来讲都已经早就预告好了早就设定好了。好，那能够被邀请去赴宴的那么表示新郎主婚人对耶稣是认识的被邀请来好，那在这个机会里面我们说按照资料的记载，犹太人举行的婚宴是一周的时间不像我们的婚宴就两个小时吃完了就送客平安再见那我们给予这个线上祝福我们大家欢喜快乐回家了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做法。那么资料的记载，犹太人婚宴就一周的话大概就七天七天这么长的时间要供应这么多的食材那真的是要做好长久的准备有备而来然后邀请来。那再来欢宴的场合，记住气氛一定是喜悦欢喜快乐那不是那个这个愁眉苦脸悲哀的场合了。那通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请客吃饭几乎都是好事啦正常的情况除非你看那些那个电影的情节啦，那个要给他道歉啦那个是黑道那个你要设宴这个赔不是那个是正常我们一般的人比较不会遇到这个情况电影情节比较多了但是我说我们平凡寻常的百姓能够请客吃饭几乎都是好事除了正常我们这个每天正常的饮食以外，要额外我邀请你来吃饭，几乎都是有好消息或是我这个特别要有求于你或怎么样那这都是好事好，那我们在这个婚宴场合一定是喜上加喜、乐上加乐的场合，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被扫兴好，但是呢，计划遇上变化。第三节说酒用尽了。那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个他是耶稣了。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在欢喜快乐的这个宴会当中酒用尽了那我们就按照圣经单纯讲， 如果有特别去提的，一定是跟那个时代有连结的关系。那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用这个时代我们的教规的规定，像我们的婚宴啊，或者我们的同龄能够在会堂结婚的的话会跟教会跟执会填一个婚礼申请表，就是能够在会堂婚礼的。然后那里面有注意事项，其中一条写什么呢？恪遵教规，不备烟酒，就是你要在婚宴的场合你要表明。好，那这是教规，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没有定那么严，就是说不可醉酒，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代教规是严格于真理。好，所以我们就说恪遵教会的规定，我们不准备烟酒了。好，那我们记住看圣经的内容，不要用这个时代的教规去解释圣经的话语，因为那个是时代不一样，规矩不一样。好，所以我强调教规严格于真理，因为这个环境我们强调的。好，那当然圣经没有这样写。好，那我们来看，事实上在那个时代酒是很重要的这个食材啦，尤其在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不了解背景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圣经的上下文，为什么酒喝光了，我们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观点，喝光就喝光啦菜吃完了就赶快回家平安再见，那是我们这样想法。在当时的环境那就不是那么简单啦，如果按照我们这样读的话很紧张尤其在后来那个管筵席的藏了那个水变的酒，就跑去问新郎说人家都是先摆上好的最顶级的酒，然后再摆次等的，那这是他们的习惯，怎么你把顶级的酒留在后面，那显然这个酒对这个婚姻来讲很重要，所以记住不要用我们在台湾的教规去解释，所以要用单纯的心去回到那个当时的环境，既然酒对他们来讲很重要，那这个婚宴的场合这个酒没有了，那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困扰，虽然这里没有写那么明，当然有圣经以外的这历史证据当然会有写很多啦，那可能严重到这个婚就不用结了那个招待不周等等的，那个我们就圣经如果没有这些历史资料没关系，我们就可以单纯看，一直在强调耶稣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那显然这个酒一定对他们很重要了，这是我一直强调我们在读经的态度。好，那我们来看问题来了，酒用尽了没有了，好，那么耶稣的母亲去跑去跟耶稣讲这件事情，好了，那我们但我就想说如果耶稣的母亲是工作人员，那耶稣是受邀请来的贵宾，再说你工作人员是遇到困难的话，遇到问题出现了，应该是早都是工作人员来解决嘛像这个准备食材应该是主办单位要准备菜不够啦，这个酒不够啦，找谁？应该找新郎像那个像我们刚刚读到那个决绝嘛，管筵席的藏那个水变的酒去找谁？跑去找新郎质问你怎么把那个这么棒的酒留在最后所以这个酒用尽了，照理说要找谁？去找新郎嘛耶稣的母亲不去找新郎，他来找耶稣那显然怎么样显然他知道新郎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啦，主办单位没辙也可以从后面的证据也可以知道说连新郎连那个管筵席都不知道酒用光了，所以等于说这个遇到酒用尽了这个问题可能是最先出现在这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在准应该说在基层的工作人员在准备食材的时候才发现了，但是没有往上通报这个我们说婚宴的总管甚至于是主办单位那个新郎，等于说这些人他都不知道，是底下的这些仆人知道说麻烦大了怎么办呢？没有酒了好那怎么说这个没有去找新郎解决这问题，反而去找耶稣，所以显然这件事情来讲大家都无能为力可能找新郎像也可能讲没辙要去哪里找酒 去买买得到吗？不像我们这个时代啊，古代没有像我们现代啊这么方便啊，很多的啊这些商店可以购买到酒，在古代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吃七天呢，七天呢那么多人啊，多少人他没有讲，但是这么长时间，而且宴客不是一个两个来吃的，是啊至少一群人来，哦要供应大家的这么啊这么多的食材要。而且这个酒要来饮用，那真的是大工程，不容易的，所以等于说当下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耶稣的母亲去找谁？去找耶稣讲这件事情的。好，这个是那从这一段耶稣的母亲去找耶稣反映他们遇到困难的，也可以让我们来这个学习耶稣能够不是耶稣的母亲能够去知道要寻找解决问题的对象那他第一个判断什么？如果按照十一节说的，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如果按照这段讯息确实的话，那应该耶稣的母亲根本不知道耶稣能行神迹如果是耶稣写之后才写才知道说这是第一件的神迹。好，那如果我们假设我们就以耶稣的母亲不知道耶稣能行神迹这个能力但是还是跟耶稣去讲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就显然这些主办单位不能解决问题去他找谁？为了找儿子啊他们有困难怎么办？大家想想办法那当然这个是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因为圣经没有写那么多那或许说那或是说耶稣的母亲有信心，他知道耶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到底他知不知道能不能行神迹，但也不知道或许以前有的有时候我们在讲到会说耶稣的母亲知道他有能力解决问题一般我们都会直接把这个耶稣能行神迹就把它带进去只是说到底耶稣母亲知不知道不聊没有写，但是呢他找到耶稣至少是什么？找对象的，不管是找不到帮助只能找认识的人去讲也好，或是说耶稣的母亲早就对耶稣有信心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好，虽然圣经没有写那个内心玛利亚内心她的为什么要判断要去找跟耶稣讲这事情，虽然没有讲，可是我们知道结果是找对了，不管是早就知道耶稣能力或是这个蒙对的都好，至少结局是好的。所以我在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体验里面，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是真的我们认识耶稣的能力也好，或是我们可能半信半疑我们听人家讲说耶稣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我们都没体验我们只是也不了解圣经，只是听说的，那我们信了也好，至少我们院长愿意接受，愿意去接近耶稣，有时候我们就竟然得到这么棒的结局所以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就是感谢再感谢那我们后代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耶稣的母亲去找耶稣他是不是真的了解耶稣呢或许是也或许了不是，但是呢因为有关系找他聊一聊但不管怎么样抓对了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一样我常会说信仰的第一代是因为有体验感受耶稣的能力在身上，还有耶稣的爱感动我们改变信仰，但是也有可能像小弟这种根本没有选择，就是耶稣安排我生在真耶稣教会的信仰家庭，对我来讲有点算是蒙对的啦，因为也不是蒙，就是接受神安排我在这家庭刚好就是信仰，所以我能够信耶稣大家能够信耶稣，有你了解的你认识的也有那个完全都不知道的白白就是领受这个信仰都有，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感谢再感谢。所以耶稣的母亲能够去找耶稣后来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说什么感谢再感谢，真的是找对人了，真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时候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事情的原委或是内心的那个抉择，有时候圣经的文字 没办法写那么多，因为过去书写的工具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只能就择重点写。那我们后，我们如果假设当时的如果我们现在的科技放在古代的话，那当然会写大量的很巨细靡遗的来描写那个内心的感受啦什么，但古代没有啊，你要写在羊皮卷上面用刻的，那没办法这个写大量的文字。好，那我们整理，所以留在我们后代的都是在很多合理的推测啦，我们在猜啦，但不管怎么样，结局是好的，他找对的对象，所以我们能够感谢神，让我们，我何其有幸的能够依靠耶稣，能够认识耶稣，能够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是只能感谢再感谢。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看哦。第四节，好，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这一句，是整个这一段的婚宴里面有时候不容易理解的一段话。我以前是很困扰，怎么耶稣讲了这个话，感觉以我们现在的我们读国语的意思是，好像不太有礼貌啊。这是妈妈他竟然说啊，母亲原文做妇人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跟我讲他没有酒了，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有时候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以前自己觉得耶稣好像没有礼貌那是我以前的认为。可是呢我们再多读几遍，再细细的去品味其实在这里也可以说耶稣的母亲是工作人员，那耶稣是受邀来的客人，那主办单位材料不够了，酒不够了，你找客人反映问题，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客人解决的问题吧？应该去找新郎吧，找管筵席的解决这问题啊，你怎么找我呢？我有什么相干那当然这个是身份的不一样也确实解决这问题应该是找主办单位了所以耶稣的母亲来说没有酒了，他说这应该不是，这不是客人要解决的吧，去找工作人员然后后面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当然这就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推测了有的这个会用说耶稣这时候还不能把自己的身份彰显出来所以要先生机不是这时候，但是如果说耶稣这时候的耶稣的母亲根本不知道耶稣能行神迹，因为第一头一件神迹是在这一次显现的，所以显然在没行之前耶稣的母亲不知道那么这个说行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显然这个说法可能就不是那么准确的那不管怎么样因为圣经写的语韵不明，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去用我们能够理解的道理去思考，就是我们既然要假设我们已经认识耶稣人行神迹的话，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顺服了，不能命令耶稣说现在马上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行神迹那到底是谁比较大那我们就变成我们的耶稣就变成阿拉丁神灯的精灵了有求必应嘛，我要求了你马上给我实现那个感觉他就不是神了，那变成我们的仆人了。所以我们今天说耶稣是我们的真神，是生命的主宰，那么既然是面对我们的主那我们是仆嘛，耶稣是主的话哪有仆人在命令主人说你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都会说什么提出我们的问题需求恳求然后呢要什么忍耐等候顺服接受，这个才是仆人应当有的态度嘛。所以我们在信仰的体验当中，我们都会说将你的重担卸给主那么既然要依靠主我们叫什么，叫学习忍耐等候，就不要对主耶稣指指点点的，就说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方法解决我这个问题，那主耶稣有可能要用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就你给耶稣下指令一定要按照的方法那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谨慎会变成这样，所以要学习去什么，既然我们交托把我们的困难交托给神之后呢， 叫学习长忍耐等候，顺服接受。好，所以我们要叫渐渐的去改变。有时候我们会这个没有谨慎的话会急啦。好，就好像我常用的例子，杯子给人家打破了，人家说赔啊，赔500块，500块那怎么办？我们祷告都会变成什么？就是哇，要这个杯子打破要赔500块，身上没那么多钱呢，求你哦，让我赶快筹到钱赔人家。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在赔了500块这个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难道只有钱一个方法吗？不一定吧，有可能怎么样？当事人就说算了，破就破啦，没有关系啦，这也是解决问题啊，难道一定要钱吗？哦，也有可能对方就赦免啦，就说不用啦。哦，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放宽我们的心啊，虽然赔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但又有知二知三知四好几种方法都可以解决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想既依靠主，将重担卸给神，我们就要学习忍耐等候。当然我们内心有自己的想法，那是必然的现象，但是要学习要忍耐，要学习顺服神的时候神的方法，那不然的话你就靠自己就好了，你就不要靠耶稣了。既然要依靠的话，就要学习顺服。正如耶稣母亲跟耶稣，耶稣就跟他说我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啊不要命令我了就是主耶稣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好，那我们继续，好，我们就往下面看好，请看耶稣的母亲继续又说了第五节说，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好，那从这段我们第一个要说明的是，耶稣对第四节耶稣跟他的母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我刚有提到说我小时候读的是误会，会觉得耶稣没礼貌，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母亲有没有说你讲的什么话没有礼貌，没有这样回答。反而是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吩咐你什么你就照样办理，照做就好。有没有对耶稣生气？没有。有没有说耶稣不对？也没有。所以有时候不要太好意了去一直在讲在钻研说耶稣怎么这种口气回话。记住这是国语的翻译用我们的语言用的感受，有时候跟圣经原本的意思或是他们的文化有时候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学习看什么圣经里面的内部证据。他的妈妈也没有在乎这个，没有生气，那我们干嘛为耶稣的妈妈讲话呢就不需要了就看圣经怎么写我们就怎么接受了。所以耶稣的母亲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就是说解决问题为重。所以就说就跟这个佣人所讲的所以要什么？要这些仆人顺服主耶稣的命令那虽然这仆人不知道虽然他不了解这个原理啦，可是他就是接到指令就是听话照样办理，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大概就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也是一样既然我们依靠神的，我们就按照圣经的道理，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圣经没有说的我们就要有智慧的判断那我们做的话要承担的风险如果说圣经没有说的我们去做了，有可能没事，有可能怎么样，你要这个付出代价都好。但如果圣经有明确说的我们照样去做，绝对是有福或是圣经讲的你不可以做的你没有去做，那当然你也是有福了，你可以 避开这些灾难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说起来就那么简单，可是我们要长久的练习学习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如果有时候在中国教育的这些共习课程就很多的类似的这些游戏可以学习什么听口令做动作用这样的体验渐渐的把这观念记在心里我们要学习了顺服主的话有吩咐了去做那个完成神要彰显的这个事情神要成全的事情那还有就对这个第七节第八节又说什么呢那第六节部分 这是一个背景的记载，我就不在这边说明哈。第七节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第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所以耶稣的佣人是真的听的耶稣的母亲所交代的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所以除了在讲顺服以外，还有个什么不怀疑神的作为，没有说这不合理啊，你在讲什么啊？把缸倒满了水，然后将倒满水的这水缸的水舀起来就送给管筵席的，中间不怀疑，他只是佣人，他只要负责什么？负责倒水，负责舀水。所以有时候在这一场的神迹的过程啊，等于说参与者有的是全程参与，有的是是受益者，有的是中间的我讲的就是工人，或者我讲的工具啦。这些用人只是一个工具，那也是一个见证者，他可以亲自见证。我看了，我明明去舀水来的啊，可能去井里去河里舀水，把门口的石缸倒满了水。然后呢也亲眼看到这个他们从水缸舀的水送去给管筵席的，管筵席的尝了说，就眼睛可能发亮了，说这么好的酒怎么留到现在。所以这个佣人是可以亲眼见证那个改变，原本是水啊，明明是我们去舀的，去溪里去井里所取的水，怎么现在变成上好的酒？哇！所以这个是佣人的亲眼的见证。所以有时候我们安静不去怀疑主耶稣的作为，不去干扰主耶稣的作为，我们就安静的看，必然能看到奇异的现象，就是这些佣人他们能够遇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他们顺服主的吩咐，不怀疑主的作为，还有一个什么？安静完成工作。有没有这些佣人就那边边做工边大声嚷嚷？没有，安静能够把它做完。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佣人他们在这段的第七第八节的描述可以让我们学习。那我们今天常说我们是耶稣的仆人，所以称为仆人的话，有时候我们要学习佣人的这三个优点：顺服主的吩咐，不怀疑主的作为，安静完成工作。好，那我们这个可以从这三方面去学习。好，我们来请看这个结果。好，第九节第十节结果就是什么？哇，大家得到好处了。第一个是危机解决了，没有酒显然对于犹太人的婚宴来说那个是天大的危机，到什么严重程度我们当然我们很难去体去想象酒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这是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对于新郎的这场婚姻来讲是危机解决了。好，再来这个危机解决不只是刚好过关而已像如果我们常讲说只要有酒就好了啦淡一点没关系，次等一点没关系可是呢耶稣解决他们的问题不只是解决了，而且是最优质的解决。好，所以耶稣让这个水所变的酒是上好的酒，用现在的话就顶级的啦次等的酒变成是先送上来的好，所以那个管筵席的去尝到说哇真是美妙啊，这么好的，跑去问新郎那我觉得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脑袋的画面，就是现在可能满头问号说怎么回事啊可能他只想说我准备的也是这样啊，先把好的让大家喝完了再放这个次等的就竟然管家牌说怎么是还有那么棒的酒还藏起来现在才端出来但不管怎么样，虽然跟他们的观念的顺序不一样，可是主耶稣所给的是最棒的解决，最优质的解决。好，所以也可以从这场的神迹可以让我们看出主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生命的危机一定是给对于当事人来讲是最好的不只是刚好过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好，这就是耶稣的作为从这个成绩里面来看。 所以主耶稣的能力是超过人所想象的完美。再来，这件事情不在乎先后次序，因为我按照酒的上酒的这个先后次序，先摆上好的再摆上次的。那但主耶稣解说打破这个人的观念的先后顺序，直接说给你的是最好的，算是最后后面给的，以人的观念是后面是不好的，可是呢主耶稣给的就是让你最好，神所赐的是最棒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体验。所以不要跟人家比较哦，说我的蒙恩见证跟你蒙恩见证的事情不一样，没关系，适合他的 不一定适合我们，但是我们感受会是一样，我们都是蒙福的人。好，结论就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就是在这个迦拿的婚姻行的。好，两个目的，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是第一个。耶稣能够行神迹对犹太人来讲很重要，因为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写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所以犹太人一定要看神迹，这是他们的长久的观念。所以在这里耶稣能够行那个神迹，谁看到？佣人知道，新郎不知道，管筵席的不知道，但是呢还有耶稣的门徒在旁边也看了，所以他们都知道这真是神迹，不可能变为可能。所以重点是耶稣的门徒在这场神迹的最后的受益者，就是耶稣的受益者很多人当场都受益者，可是以耶稣门徒来讲更加坚定跟随耶稣是对的，所以那个这个这是，然后再来就信他了，跟随耶稣能够相信。好，那这就是这一场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迦拿婚宴所行的是让大家都同得益处，也让我们再一次学习我们这约翰福音所要作者要表达的耶稣能够行神迹是因为犹太人的需要。那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在台湾的环境早期都是在讲真耶稣教会有神迹奇事，这是事实没有错，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还是有神迹奇事，只是感觉好像没有像我们早期那么多那难道我们就讲的不真呢？我个人认为未必在台湾的环境有些人是需要神迹奇事，可是我们在事后的牧养当中你光靠神迹入门的有时候信仰那只是不够扎根因为当你信仰你的生命的每一天有时候你感受不到那个突然的那种神迹奇事的话，你长久以来就会软弱了，说为什么我信主以前有那一次的那后来就没有了，我会体验不到所以到后来都要用什么道理道理去信耶稣，用道理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也是靠着道理让我们能够胜过末日的审判。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信耶稣入门神迹啦或是说病得医治啦看异象啊等等的或是我们白白领受了，可是最后什么你要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还是要道理真理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在牧养上要强调。所以说不管什么理由来的一定要来听道理这个受洗以后的要常常聚会读经祷告，让我们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神迹奇事我们来最后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的十六章最后一章二十节我们来读经马可福音的十六章二十节预备起，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所以按照这节来讲，道理才是主角，神迹奇事是证实所传的道，是一个证明的角色。所以神迹奇事只是 所以应该说神迹奇事不是信仰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才是道理。神迹奇事不能让你得救，但是呢，道理才可以让你得救。我们讲的是灵魂得救，所以这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节所表达的。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信仰要最终的目的就是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然后呢，要怎么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证实耶稣是天上的真神，也借由神迹奇事更加坚定我们要依靠主耶稣的心。可是呢，抢走的依靠还是要靠着道理，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所以这个是神迹跟道理的关系，也在这里一并的跟各位来这个说明清楚。那我们来唱诗152首，152首。
我这样，我那样，主必有预备，未必我时候，越不依你心意，主自有好旨意，他必有预备。因此我靠主，心主必预备，我一心靠主，自主必预备。我这是我那是，主必有预备，未必我时候，也不依你时候，主自有他时候，他必有预备。因此我靠主，心主必预备，我一心靠主，自主必预备。不可失去盼望，主必有预备，自从古时以来，天父所应许的从没有失信过，主必有预备。因此我靠主，心主必预备，我一心靠主，自主必预备。